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可计算性，如果你掌握了一门计算机编程语言，那么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可计算性。任何一门语言使用的计算函数都一样，只不过编写的程序长短不同。我们在这里简要的介绍可计算性理论的诞生过程，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的机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利用数学对一个哲学概念做出明确可靠的解释。什么是计算？这是一个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和莱布尼茨的哲学问题。霍布斯认为所有的思想活动都是一种计算，这个观点在20世纪后期的人工智能领域再一次焕发生机。莱布尼茨设想了一种表达思想的通用语言和一个有效推理的规则体系，两者结合就可以将任何真理一步一步地简化为一种特性。经验真理总结的是上帝为什么决定创造出我们这个世界而不是其他世界，因此有无数个步骤，而数学真理只需要有限的步骤，所以在原则上任何数学问题都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来解决。为此，莱布尼茨既研究了形式逻辑，又研究了计算机的发明和构造。莱布尼茨的研究不涉及神学内容，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伯特兰·罗素和戴维·希尔伯特的身上都有所体现。罗素认为所有的数学问题都可归结为逻辑问题，希尔伯特认为所有数学问题都可以解决。希尔伯特在表述判定问题时，为了激发人们寻找答案的兴趣，对计算问题做了足够明晰的说明。是否存在一种算法，在输入的数学命题为真实，输出的结果为一，反之输出的结果为零。1928年，希尔伯特和阿克曼在讨论一阶逻辑时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某个程序可以通过有限的操作步骤判断任意给定逻辑表达的有效性或可满足性，判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丘奇和图灵利用哥德尔率先提出的想法，几乎同时发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莱布尼茨错了。分析首先需要精确的计算理论，因此人们提出了许多迥然不同的观点。图灵的可计算性理论，在20世纪初，负责完成计算工作的是人，他们坐在桌子旁，按照指令用纸和铅笔完成各种计算。图灵通过允许无限量供应纸张，让计算过程抽象化，从而提出简单直观的图灵机概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用于计算的一张张纸串在一起，形成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纸带，每张纸都是纸带的一个单元，在任何时候图灵机的头部都正好在某个单元上，扫描写在该单元上的内容，可能是零一或 B， 即空白。有一个单元比较特别，叫做起始单元。此外还有一系列有限的内容状态，其中包括一个特殊的起始状态。根据扫描到的符号和图灵机的内部状态，图灵机会执行下列操作：在扫描的单元中写入零一或 B， 向左向右移动一个单元。操作完成后，图灵机可能就会进入一种新状态，因此机器在离散时间内的动态表现出四元数集合的特征。当前状态、扫描到的符号、操作、新状态，所有四元数集合的前两个元素都不相同，而机器的动态是确定的。如果机器处于某种状态，而扫描到的符号在指令集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四元数集合，机器就会停止运行。举个例子，机器启动时纸带是空白的，我们称这种起始状态为 S0， 然后它输入一个零，进入状态 S1， 这是通过下面这个四元数集合实现的 S0B0S1。 现在机器处于状态 S1， 并扫描到它刚刚输入的零，下面这个指令告诉它向右移动一个单元，进入新状态 S2 S1 0 R 2 S2。现在机器再次扫描到空白，但它处于状态 S2， 下面这条指令告诉它在该空白处输入1，进入状态 S3 S2B1 S3。 现在机器处于状态 S3， 扫描到符号是1，下面这条指令告诉它向右移动，回到状态 S0， S3 1 R 0。现在机器就像启动时一样处于状态 S0， 并扫描到空白。根据这四条指令，图灵机将输出无限序列0101010101010101。除了指代是无限的，图灵机的其他一切状态、符号和指令集都是有限的。在利用图灵机计算函数值的时候，人们假定指代的起始位置是在写有参数编码值的最左边单元的上方。当机器头部到达函数编码值上方时，图灵机就会停止运行。但是有时因为某些输入，图灵机不会停止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函数就是一个偏函数。判断一阶逻辑的有效性，需要建造一台符合如下条件的图灵机。在输入适合的一阶逻辑公式编码后，如果公式有效，则输出结果为一，反之则为零。如果一个非空集合是一个完全可计算函数的值域，该集合就是一个可计算可枚举集，也就是说，输入123就可以列举出该集合元素的图灵机是存在的。尽管哥德尔完全性定理指出一阶逻辑的有效公式是可计算可枚举的，但图灵和丘奇则证明了有效性是不可判定的，一阶逻辑的判定问题是不可解的。图灵通过另一个不可解结果实现了这个目的，他先证实了建造通用图灵机，如果输入恰当的数据，他就可以模仿其他任何图灵机的可能性。然后他问可以帮助所有图灵机判定停止运行问题的图灵机是否存在，也就是说，在这台图灵机输入对任意目标机器的描述，如果目标机器接收输入数据后停止运行，那么这台图灵机的输出结果为一，反之则为零。他指出，假设有一台机器可以判定停机问题，就会导致矛盾。如果这样的图灵机真的存在，就有可能建造另一台图灵机，后者停机的条件是当且仅当前者不停机。停机问题的这种不可判定性证明了一阶逻辑问题的不可判定性。递归函数，丘奇的可计算性理论的建立方法与图灵不同，他采用的第一种方法即 DELTA 演算是编程语言 LISP 的基础。后来受哥德尔的影响，他和他的学生克莱尼开始采用递归函数。原始递归函数是通过复合函数的闭包和原始递归由零函数、后继函数和摄影函数得到的。零函数 f 括号 x1 xk 等于零，后继函数 s 括号 x 等于 x 加一，摄影函数 i n 的 k 次方乘以括号 x1 xk 括号等于 xn。 f 与 g1 gn 的复合函数 h x 等于 f 括号g1 xgn 括号 x。 从 f 和 g 开始的原始递归 h 括号 x0 等于 f 括号 x， h 括号 xt 加1等于 g 括号 t h 括号 xt 括号 x。 一般部分递归函数是由原始递归函数通过极小化算子 mu 的闭包得到的。极小化算子的作用是给出函数值为零的最小自变量，前提是最小自变量存在。如果最小自变量不存在，那么该函数的变量未被定义，也就是说 hx 等于 mu y 括号 g 括号 xy 括号等于零，是方程 g 括号 xy 等于零的最小根，前提是该方程有最小根。如果该方程没有最小根，那么上市的变量 x 未被定义。图灵证明了一般部分递归函数是图灵可计算函数，如果输入某些数据后图灵机不会停止运行，那么这些函数对这些输入数据而言是未被定义的。就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取得了殊途同归的效果。编程语言再次登场，一般递归函数也可以用任何现代计算机语言来编程，不受程序大小限制。如果编程语言只允许有界循环，它就只能计算原始递归函数；如果允许无界循环，我们就只能得到部分函数，因为程序可能不会停止运行。 对可计算性的鲁棒解释。人们发现，包括马尔可夫算法、丘奇的德尔塔演算、更富想象力的图灵机和寄存器机、有随机存储器的电脑等在内的其他方法，都会产生相同类型的可计算函数，因此这是对可计算性的正确定义。1946年，哥德尔写道，有了这个概念，我们第一次成功地为一个有趣的认识论概念赋予了一个绝对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概念不受形式主义的影响。